各位菩萨，阿弥陀佛。今天要讲的主题是阿含正义大圣是佛说是。那今天呢，我们要呢在一开始要提到一位法师，有一位法师呢，他呢有一些呢见解，实际上呢是触恼的佛法，然而他自己呢可能知道，也可能不知道。那呢他许多的见解呢，是来自于呢国外人士的一些学术研究，这学术研究呢本身并不具备呢修行，所以呢顶多呢是一些闻、熏以及思维，没有经过修正。那当然呢，透过一些考古的资讯，那也没办法知道这样是不是究竟的了知的、究竟了义的，然后就把它说出来。那呢，这位法师呢，他呢几乎呢，我们看到的就是选择对呢佛法不利的，或是选择对大乘佛法呢具备攻击性以及否定性的，把它呢记录下来，而成为他以为呢的真正的佛法的原貌。那我们来看到他是怎么做的呢？在他的著作里面的《原始佛教圣典之集成》，他先说，日本学者的研究大概来说是重视巴利语圣典，而又不忘固有的汉译圣典。他这样说来的话呢，听起来好像这样的学术研究是很严谨的、很详实的。然而呢，这样的话却呢经不起呢我们等一下的考验呢。我们再看到他另外一段话，在同样的一本书里面，他开始举到一个日本人，他说啊，宇井博寿以为阿育王死还没有五步是寒。好，这意思是什么呢？他认为啦，在阿育王的时候，实际上呢，这个呢，阿含经呢，四部阿含还没有出现。可是呢，这样的说法呢，跟呢汉传的典籍里面呢所记载的是完全不同的。可是他就相信这日本人所说的，这个法师呢就觉得日本人说的就应该是对的。然后他就直接舍弃的时间呢，所以汉传这么多的书籍的说明，来我们来看到汉传有哪些经典来说到这件事，尤其这是属于阿含部的典籍，也就是说他只相信阿含经，只相信二圣经典的这个部分。在《佛波尼环经》上面写道，大迦摄贤圣众选罗汉得四十人，从阿兰得四阿含，一阿含者六十匹数，血精未尽。好，我们先说到这里。也说那时候大迦摄尊者呢，他找了四十位阿罗汉，然后这四十位阿罗汉就帮忙呢，从那个阿兰呢尊者呢这个地方来记录这样的圣典，帮忙把它抄写，然后用了六十匹呢这样的数量的文字啊，因为以前呢就是用贝叶来记载，然后把这个文字记载下来，记载非常多，而且那时候就把四阿含呢就集结下来啊。那我们再看另外一部《波尼环经》，大迦摄即选众中四十应征，从阿兰受得四阿含：一中阿含，二长阿含，三真一阿含，四杂阿含。此四闻者，一位贪淫作，二位喜怒作，三位愚痴作，四位不孝不施作。四阿含闻各六十匹数。所以这经典呢实际上已经明文记载了 是阿含呢，是佛是示现呢灭度之后，如来呢在那一年呢示现波涅盘，并不是真正的像阿罗汉这样入涅盘，只是示现的时候那年的呢夏天，然后呢这些阿罗汉呢就听呢阿兰尊者把那个佛道讲出来，把二圣的这个法记录下来，记录下来以后呢，就成为我们今日所知道的四阿含。当然中间有经过一些辗转，但我们可以透过这样的过程就知道这个呢法呢是很早就有的，而且呢这个是不能够被呢现代的这个呢学术考古来否定的，因为这个资料呢是早于呢非常非常的时间就已经出现了，所以现在即使日本人说你们说的都不对，可是我们要说啦，如果阿含经在那时候的阿罗汉不去记载，那请问那时候的阿罗汉到底要做些什么？如果说呢不听阿兰的话来说出来，既然呢阿兰是侍者，后来呢侍奉呢佛陀呢二十几年的时间，他呢了知呢如来所说的这些法，而且如来呢又允诺他把以前他没有听过的法那为他而宣说，所以他一定是知道这些法了。这样对二圣法还会呢有人有疑惑，还会怀疑呢二圣的经典是有问题的，是认为是后人凑出来的。这样我们来请问啊，那到底谁可以凑出来啊？他们都不在呢如来呢当时候存在的现场，难道他们的耳朵记忆力呢会呢越来与时俱进，活得越老记忆越清楚，然后越来越没有差额，最后只剩下他的时候赶紧把一个经典写出来就说这是四阿含？显然这是没有道理的。而且阿育王的时候呢有两位，一个是呢在考古的时候有说了，大概是有的人认为他是在佛世以后呢百年，那有时候有一位就更久。那呢不管呢这日本人所说的是哪一位好了，经过这么久才要去集结这样的经典，实际上是一点道理都没有啊。大众应该有对于经典的需求，哪里要拖到一百年或是两三百年或等等或是更久的时间才会出现阿含呢？所以这样的说法呢只是代表说啦，日本人不相信呢如来，他不相信如来是成就无上正等正觉，所以呢所说的话当然是以没有修正的凡夫而轻易的随说出口。然而呢这一位法师呢对于这样的道理却是非常喜欢，所以他著作里面呢一点也不觉得这样是对佛法呢不恭敬，对如来不恭敬，对中国正的大圣法贤圣不恭敬，他就呢把它写下来。实际上这样说法也是对二圣的贤圣都不恭敬啊。那我们再看到呢下一段这样的说明，同样呢在原始佛教圣典之集成，这一位法师呢赞叹这位日本人，因为呢他觉得他表现出他的佛教的这个真实，所以他说了在这里表达了他的拙见，称为根本佛教。然而呢我们今天来看啊，根本佛教到底是什么？根本佛教要符合因果吧，根本佛教要符合真正有法可以说得出来，到底是哪一个佛啊可以出生三界种种法，佛既然证得无上的正觉，哪会不知道是哪一个法来出生呢三界一切诸法呢？ 不能说呢啊，这就是因缘生，这样说法呢是很糊里笼统的，因为因缘生是要亲证的，不是说呢因缘生，然后这样生就是透过三个字语文，透过名言就可以生得出来。比如说我们说，哎，这样就是因缘生，请问那到底有没有出生？没有啊，还是要有一个法，有它作用，有它的功德才会生啊。不可能你透过一个学说理论，然后呢透过一个学术思想，那个法呢就能够呢去驱动呢这世间能够生，没有这样的道理。而且因缘生，它今天我们来看到呢十二缘起之，十二缘起之每一支的法，如果不呢回到呢第八世如来藏心来说的话，全部都是三界法，全部都是被出生的法，没有一支是有出生其他法的能力。既然是这样，每一个法都是呢属于呢有作有为，有生有灭的，所以都不是常住之法啦。在这种情况下，如何说呢这些法呢是根本呢？虚妄的法不能作为一切的根本，所以呢一切有情在修学佛法的时候会去学呢二圣解脱法涅槃，二圣涅槃，然后来成就二圣涅槃，因为有涅槃这个果可得，所以呢他就修四圣地十二缘起之的法，然后呢想要成佛的菩萨就修佛菩提道的菩萨法来成就佛果，所以两种涅槃不同啊。所以呢我们从这地方可以知道根本到底是什么，显然不是这位日本人所知道的。这样一味的接受呢这样日本人的观点，而没有进入修行位，然后呢这样的触恼呢三宝，这样的行为呢是很令人遗憾的。而且我们再看到这日本的根据到底是什么呢？在同样一部原始佛教圣典之集成呢有说到，于景博寿呢他从巴利学者的传说中接受了九分教的原始圣典、阿育王时的圣典，参照觉音的解说。那呢我们要知道说，那觉音到底是谁，觉音的修行是怎么样，在他解说完以后呢，使得呢这个呢于景博寿呢接受了他的观点，而说呢这时候阿含呢是还没有建立的。那我们来看到呢这个呢觉音，觉音呢他写的清净道论，那我们来看他在末后的时候是怎么说。觉音论师呢他有说到，他在最后呢一卷的时候他写啦，我写这本书呢希望能够如何呢成就此书写我生其他之福，以此福业于次来世之身体，喜悦三十三天乐戒行之德，不悬着五欲，得证出国。意思是什么呢？也说他自己知道他还没有得证出国，也说他连出国都还不清楚，或是说呢他对于出国呢他呢写了完这本书以后还没有呢亲证出国，所以他不知道什么样呢到底可以成就出国，因此就写了这本书清净道论来回向他可以成就出国。你想这个日本人去相信这样还没有成为出国的人，却不相信呢阿兰尊者以及呢众多位阿罗汉呢这样结集而成的这个圣典， 这样的行为是可取的吗？所以我们看到这样的话就觉得非常的遗憾。所以对于大乘法呢，这个是非常非常难信的。那这一位法师呢，又做了一些事情。他把呢大乘呢分为三系，其中呢对于第二转法的呢，他说这叫性空为名。可是呢，如果是只有性空的话呢，显然呢是有一些呢过失啊。因为呢，如果性空就是代表这样体性是空无，不是真正的实际，那已经在二圣法就已经说明了，何必呢留到呢大圣法来说呢？所以这样说显然是不如理的。所以应当看到大般若波罗蜜多经怎么说呢？真如呢虽生诸法而真如不生，也就是说直接破题，一切诸法都是真如生的。因为真如呢，他一切法中呢都不动摇，所以呢，他能够出生这一切诸法，所以一切诸法都是真如，因为都是这个真如所出生的，所以我们就说贪也有真如，嗔也有真如，痴也有真如。所以你看整个大般若波罗蜜多经600卷中不断的说到真如，所以真如才是呢整个呢般若经的主旨。所以真者就是真实，如就是如如不动，显然呢他有非常清楚的自性，不是呢世间呢那些喜欢无自性的人这样呢来说大乘佛法应无自性，或是大乘佛法中二转法轮就是说无自性。如果说无自性，那为何还有涅槃可得？难道涅槃果也是无自性吗？涅槃果如果是无自性，就如同呢藏密的应承派所说啦，现在达喇嘛就说涅槃也是没有自性的。那如果涅槃没有自性，就来一个大问题啦，涅槃没有自性，就没有办法依自性而安住，这样涅槃势必会变异。没有自己的体性如何称为涅槃？没有自己呢维持自己自住的体性，如何呢可以维系自己不灭呢？所以涅槃心绝对呢不是像呢误解佛法的人所能够理解的。所以从这样来看，佛法非常非常的深奥，所以绝对呢不是叫做性空为名。因为呢涅槃虽然施设这样名字，真如施设这样的名字，可是涅槃还是有，因为这个真如心可以出生诸法的心而显示的。所以呢涅槃是依于真如而有，不是呢依于呢一个学术理论或是一个佛道就必须要如何来满足这样的理论而施设的，不是，它是一个真实而可以亲证的。所以透过这样来讲，第二转法轮就应该说成是真如，因为以真如来贯穿诸法，所以应当说诸法真如。诸法真如就是有情的一切的真如，然后呢一切有情的真如就是呢如来的真如，也是菩萨的真如，也是凡夫的真如，也是地狱众生有情的真如，乃至于六道轮回一切众生的真如都是他。因为呢这个真如必然是呢更千古更万劫而不更易，所以称为是如，因为他真实，所以可以亲证每位有情都可以呢找到自己的真如。只要能修学大乘佛法，在大乘佛法里面不要去毁谤三宝，一步一步脚踏实地，必然呢还没有满足三大阿僧祇劫的时候就已经亲证真如，最后在满足三大阿僧祇劫以后呢就可以成就无上佛果。所以真如才应该是呢这样来说呢第二转法轮之法，不能将呢第二转法轮所说的法 以后世来解释经典来说呢，这个论呢来提到了这些经典之上。如果这样说就不合理了，因为经典是佛说的啊。如果不相信是佛说，那请问后世呢有这么样杰出的人，好，我们假设他是人好了，他呢写的法胜过于如来所宣说，那这样的话他又何必呢只有呢伪造这样的佛经来呢令呢自己得罪，将来还要下地狱，还要呢自己呢来担负这业果。既然呢他可以写出这样的经典，他就自成一个一派就可以了。既然古时候的佛没有宣说这样的法，这样的话呢他又了解这样的法，那他也是不是应该也成佛啦？所以这样说错综复杂啦，说来说去，总而言之，就是因为不信呢佛有说大圣佛法，所以就会有无穷无尽的过失，所以有无穷无尽的猜测，乃至于啦，在这个法师的书中，他没有办法接受第三转法轮的阿赖耶识。可是阿赖耶识呢，实际上呢，他并不是虚妄为识，他是真实为识，因为呢，这个识就是呢，将来如来成就呢佛陀果位的无垢识，它是一样的，也是每位菩萨因地的如来藏，也是一样呢，以每一位呢有情没有学佛前也称为如来藏的这个心体，它并没有变啊，所以凡夫菩萨佛都一样。这位法师不接受这样他在经典上所看到的，可是呢他就故意呢别立一支，把它分为叫真常呢唯心，说如来藏心是另外一派。可是阿赖耶识明明呢就是依这个心体最后成就佛道，在中间呢灭除掉阿赖耶性，所以他名字呢就叫做呢阿赖耶识。所以经典上说了，世间阿赖耶如来清净藏，这两者是一样的啊，只是啊经过修学以后，他太换掉呢自己的一些种子，所以呢清净了这一切种子的功德体性，最后成就佛果，所以应当相信呢大圣是佛说。好，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阿弥陀佛。